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先来祷告。我记得上一次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啊，主耶稣在那个撒种比喻里面讲，撒出去的种子是一样的，撒种的人也是一样的，但是落在不同的土里面，就是人的心的状态不同，具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又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能够聆听的耳朵，谦卑的心啊。所以我们这次为什么讲台每次讲道之前又有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星期天你的律子里面，因着你的爱，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一起。你把我们聚在一起，为的是要敬拜你，为的是又来遇见你，为的是来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恭敬的把讲台做出口的，把下面听到的都仰望主。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带领的工作，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同受一个灵的感动。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聆听你的道。主啊，你的话语也越过我个人的软弱，能够不受拦阻，能够传扬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相信唯有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时代力量的来源。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使用这一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得到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本来我是想，我最近啊，因为啊买卖啊那个换房子啊、装修啊很多事情，我没办法啊在讲台忽视，但是神好像还是给我负担，所以我就顺从。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题目是得胜耶利哥城啊，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约书亚记啊，因为经文很多，我们就选择了念一点，我们念第六章的第二到第五节啊，我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然后是第十二到十六，我先念，然后弟兄姐妹接下来跟第二、第五、第十二、十六。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七个祭司又拿七个羊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又劳忱七次，祭司也要吹角。第十二节，约书亚清晨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第二律，众人把城扰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律都是这样行。到了 我们最后一节一起念。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好，感谢主。约书亚记是在圣经里面第五本书，就是接着前面摩西五经第六本书，接着前面摩西五经接下来他在圣经里面的位置是在历史书里面，是历史书里面的第一本约书亚记就是记载以色列民在摩西死后，约书亚接过这个担子，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所以约书亚记的重要的主题就是进入迦南。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认同这个观点，就是不管是信和不信的人，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是说今天神愿意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神愿意他的百姓得着美好的祝福，但是神有一个对头，就是撒旦，他愿意人都被他所辖制，都在他的王国里面所以圣经说，当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不知道弟兄姐妹真的有没有这种一个认识，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那约书亚记呢，就是记载神使用约书亚带领这个百姓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的美地这个美地是神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应许给以色列人但是到了今天，神就借着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那时候神跟约书亚在前面那里说，你九长所采之地我都有赐给你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又面对的就是一座城，这个城叫做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自历史和圣经记载是很高大的，就说人看去这个城是非常高大当时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探查这个迦南地，他们又回来说他们那里的城墙很高大，他们那里的人也很高大我们看他们就跟伟人一样，他们看我们就跟蚂蚱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心就羞化了，他们就不敢上去，所以因着他们的不信，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进迦南地探查40天，就惩罚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他们整代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就说那时候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都已经倒闭，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死了，反而是他们所说的我们的妻子妇人，我们的孩子，他们所看不起的这些人，今天因着神的恩典他们长大了，神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这里，他们又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又面对了一个高大的城墙。那今天我们看见这里圣经记载了，首先神说，看啦，耶和华求与摩约书亚说，看啦，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我们非常奇怪，这个征战还没有开始，它的结局已经定下来了。神已经把耶利哥 耶利哥的王和那里面的勇士都交给约书亚，都交给以色列人。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愿意不愿意去相信。所以我就问弟兄姐妹，当时40年前如果以色列人也相信的话，他们也进去的话，他们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这个城呢？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是出于神的。如果这个是出于神的，神必定是有成就的。可能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意，我们可能也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就首先要问，我们这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有神的话，我们有难处，就像这个耶利哥城墙，它很高大，拦在我们前面，但是呢，如果是出于神的，我们就不应该害怕，我们就不应该像当时40年前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害怕，看见外面我们就不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耶利哥城的战役，在还没有打仗之前，神就已经把这个战况的结局就已经告诉约书亚。那神给他们的攻城的方案呢是什么啊？第三节，你们一切的兵丁又围绕这城，一律又围绕一次，六律都这样行。到第七律，你们又围绕城七次，祭司又吹酒，他们吹酒声音拖长，你们听见这酒声，百姓又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有勇往直前。我相信中间很多男孩子男生都很喜欢看战争片，谁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战争片？攻城不是用枪炮，而是用什么围绕这个城？我相信是没有的啊！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第六章攻占耶利哥城，它的方法在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所有军事教科书或者这个战略里面都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但是今天耶利哥城攻占耶利哥城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好好学习的，因为它是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范例。所谓范例就是说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当以色列人去这样闹行的时候，第六天，前面六天这样闹，到第七天的时候，第十五节，到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牢城七次，唯独这律把城闹了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祭司吹角，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嘛，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的所有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就是说果然这个城就倒塌了。我们今天当然是在看这个书，我们就相信。但是我就想问弟兄姐妹，当时如果你们是其中的一个人，你们会不会相信？你们会不会就这样去执行呢？当我这次跟我太太从林在分享这次我讲台信息的时候，她说那肯定不行的，我肯定要问为什么，是吗？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首先 我们属灵征战的第一个关键就是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就去遵行。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什么？人又相信。许多的时候相信是很难的。弟兄姊妹，还要我们觉得这个相信是很容易的，其实相信有时候是很难的。我们记得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又把你的儿子，就是你亲生的儿子以撒拿去献祭，很难吗？真的很难。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年纪这么大了，生一个儿子，神说又把这个儿子拿去献祭，但是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相信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伟大，因为他相信神爱他，相信神是大能的。他圣经说相信神还会再给他一个儿子让他复活。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相信。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攻城的时候，神说你们去绕城，前面六天一天绕一次，第七天你们又绕七次，到最后一次又呼喊。前面圣经我们没有念，神跟约书亚说前面你们都不用出声。今天我们看是很容易，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把我们换在当时的情况，就像我刚刚说了，我跟丛林分享的，他就说肯定又问为什么，是吗？今天如果弟兄负责弟兄又叫我们做一件事情，肯定也有很多人有声音说啊，为什么这样子啊。当然如果这个是出于人了，你们可以问为什么，可以有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又学一个功课，如果是出于神的，我们真的又向以色列人学习，一句都不要出声，是出于神的我们就顺服。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神就他们这样做，他们一点没有问为什么，更没有像以前他们上一辈的父辈一样有那样的抱怨，有那样的不服，有那样的叛逆顶撞神。真的他们看见他们没有问为什么，约书亚跟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行。你觉得是不是很不容易？是不是他们已经学到了功课了？去绕城，每天绕一次都不出声，这其实很危险的，是吗？敌人在长城里面，任何时候他们都有可能冲出来把他们打死，但是他们就相信神的话，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行，因为神这样说，神必定又带着能力。如果我想他们如果哪一个人眼睛被打开，他们肯定看见有火神的火车火马在保护着他们。我们前礼拜晚上在地外聚会，我们就看到神把以利亚给接走了，他的徒弟以利沙就看见神开他的眼睛，他就看见有火车火马把他的师父以利沙给接走了。弟兄姐妹，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相不相信神的能力在保护着我们，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就以色列人去这样做，神有能力保护他们？我相信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神不会让他的子民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他没有他的保护。但是神就是这样简单的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去顺服。以色列人绕城六天，一天一次。六在圣经里面，数字在圣经里面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六就是人的完全。在神的救恩里面是神的恩典，我们人不能有任何的夸口的地方，但是在神的救恩里面，神也需要人来配合，也需要人来尽他的本分。所以这个六天就说明人需要人应尽的本分。以色列人在这里绕城六天，一天一次，他 他们没有出生。到第七天的时候，绕城七次，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如果你有读圣经，就知道有很多的七，在启示录里面更是有很多的七，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啊，当人尽到他的本分，神就有做工，就是我们通常说，人能尽我们能够做的，神就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神能够，人能够让城墙倒吗？不能，神能够让他。但是人如果今天不去这里绕城，不听话，城墙会倒吗？是的，城墙不会倒，就跟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连信都不相信，连上去都不愿意上去，更不会来到城墙下面，更不会城墙倒。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第一个关键，征战的第一关键就是有神的话。有神的话以后，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相信很简单吗？相信很不容易，是吗？以色列人这样相信去做的时候，在人的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以色列人这样相信的时候，神迹就看见了。他们第七次他们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倒了。不是他们呼喊的声音让城墙倒，乃是神让城墙倒。神愿意他的子民能够参与这件事情，是吗？今天你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就说，真的，你见证了神的大能，因着你们一起听神的话，神就施行了这个神迹。他们也见证了这个神迹，看见神强倒，他们就真的就经历一次神的大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相信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啊，今天姊妹选择了这首诗歌，信而顺服。今天在我们的属灵每天的生活中，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有多少相信神的话，而又有多少顺服神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替我们钉死，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相顺服每天神给我们的环境？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抱怨呢？他们抱怨其实简单的，就是不顺服，对这种每天碰到的这种事情就是不高兴。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的话，什么话呢？神跟摩西说，他们不是抱怨你，他们是抱怨神。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当你每次发怨言抱怨你们的丈夫，抱怨你们的妻子，抱怨你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在抱怨神。你抱怨神，我怎么会跟这样的人结婚？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我怎么会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圣经清清楚楚让我们看见，神跟摩西说，他们不是抱怨你，他们是抱怨我。弟兄姐妹，抱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习惯，抱怨是很不受神喜悦的。人因着不信就有这样的抱怨，许多时候我们把神的祝福给丢掉了，就是因着我们的抱怨。想想那一代倒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着不信，因着抱怨，就把许多神的祝福给丢弃了，最后他们自己也倒在旷野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比他们的父辈好很多，他们就没有发怨言，也没有一句话，神就他们这样，他们就行，信而顺服。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神的这命令在人的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以色列人就顺服去执行，也看见新一代的这个领袖约书亚和他百姓这样的顺服。我今天在讲这篇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不仅仅是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学习信而顺服有了神的话第一关键，接下来就是相信而顺服。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很亏欠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也非常在新约里面非常多次讲到，有的我话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今天我们都相信有主有神，但是我们在遵行神的话，在顺从神的话方面，我觉得我们很不够。那今天这个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得胜耶利哥城，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去相信去遵行去顺服的话，就得到祝福，因为这是出于神的那今天我其实在神面前有这个负担讲台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有几句经文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就是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和箴言十八章十二节，那里说，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跌倒以前，你里面就有狂心，就有骄傲，所以你跌倒是迟早一件的事情当你里面有谦卑，你有一天就有尊荣所以这次我在预备着题目的时候，神真的就是一直把这两句话让我明白，让我看见。所以我这里就是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们的父辈因着不信因着不顺服就失去了这个祝福，那现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的话，而且也顺服神的话，是吗？所以我们就看见耶利哥城就是倒塌了，这是完全是神的作为，是吗？是神做的。但是呢因着人的顺服，我们就看见就能够看见这个奇迹。所以我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今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可以顺服？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从不信叛逆顶撞神这样的一个光景，变成今天他们能够顺服能够相信？所以我就很想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亮光。我们知道新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迦南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说你们这一代都有倒闭在旷野里面，但是你们对你们所说的那些软弱的妇人那些孩子倒有进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的也看见他们自己有尽他们的本分。好，我想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做了哪一些事情，他们的心态又怎么样， 以至于他们能够这么顺服，是吗？我就刚刚跟大家分享，当我跟丛林我太太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是我，我肯定又问为什么，是吗？我们今天许多人对于相信是相信，但是如果是这种完全出于常理的事情，我们肯定会问为什么。哪里说绕攻一个城又去绕城？所以我们就想来看看约书亚记前面神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五节那里，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我念一下就可以。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又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然后第三节的后半部，又跟着约柜去啊。这里呢就是记载神又接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又过约旦河啊，又过约旦河。但是呢神就跟他们说，在过约旦河之前你们又做一件事情，就是自洁。在旧约圣经很多地方有出现自洁，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告诉祭司啊，在一些礼仪上面有自洁啊。先知以赛亚也很多提到有自洁啊，在新约保罗也说有自洁，他说人若自洁啊，必又做贵重的器皿。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有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人自己能够自洁吗？在圣经原文的那时候旧约里面看见自洁什么，就是有洗干净自己的身子，就不碰污秽的东西，不沾染死尸啊，男性不碰妇女啊，就是这些。但是我想圣经告诉了这些自洁，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些洁净礼仪，乃是更重要的，就是里面的心要远离罪恶啊。但是我们就是又问一个问题，我们人能够自洁吗？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人是不能够自洁，人如果能够拯救自己，主耶稣就不用来了。但是这里旧约那你说自洁是什么意思呢？自洁这里重要的给我们看见，就是人又有一颗寻求神的心，就是像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十诫里面有一个安息律一样，是吗？安息律就是说你放下当天的工作啊，不要做，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有人又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自洁就让我们看见，给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新约基督徒，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我觉得人寻求神的心非常重要，因为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人如果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我们就能够得到帮助。就像上次我在这里跟弟兄们分享，我们的里面的如果是好土的话，神的种子神的道就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出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果子。所以自洁在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啊，外面做一些这些事情旧约乃是一个预表，是预表着我们真正的里面的东西就是又寻求神。所以在前面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之前，神借着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第一个事情有 自解，然后呢又跟着约柜走。哦，我们知道约柜在那里也是一个预表，是不是？约柜就是预表啊，主耶稣的圣灵。那第二个呢，就是割礼。第五章的第一件事情，第五章呢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有做了一些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割礼，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二节，那是约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一件事情，也是 不符合常理的，因为马上就有征战了。第五章是准备这些事情，第六章呢就有征战了，但是在征战之前呢，神跟约书亚说又行割礼。我们知道割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旧约以色列人那里啊，以色列人很夸口了，就是什么，我们有神，我们有割礼，我们有律法。割礼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外面的一个记号。神说，你们中间的男丁都有割礼，在出生的第八天有割礼，如果没有割礼的话，就从民中剪除。所以以色列人很看重这个外面的割礼。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割礼预表着什么？割礼今天对我们的预表来说，我们又去除肉体啊，愿意跟随耶稣。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神借着保罗就把旧约以色列人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说，凡属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哦，这里就看见割礼乃是人愿意跟随耶稣，不愿意跟随肉体，去除肉体。所以这里新一代以色列人在征战之前啊，做了一件事，就是割礼啊。神就是借着旧约这种事情啊，外在的一个标记，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又跟随耶稣，不是跟随着肉体。第三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征战之前，第二事情就是守逾越节。第十节，以色列人在节假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以色列民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天晚上神又派灭命的天使击杀长子并且和头生的牲畜，但是以色列民因着听摩西的话，杀了羔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灭命的天使见到这个记号就越过去啊，他们的家就免了这个灾祸。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因着爱以色列人啊，给他们这个，然后他们那天晚上没有死，然后埃及人那天每家每户都有死人，所以他们就怕了，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快快快快离开我们去啊！不光要离开，还什么，还希望他们快点离开，所以拿钱给他们，拿东西给他们，希望他们快快离开啊！ 这是一段历史，这个历史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以后每逢十四日晚上啊，都要守这个节，纪念耶和华的大能慈爱。那么以色列人那时候每年都这样做啊，一直到主耶稣来了，到新约了，我们才知道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乃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因着他的死我们今天就不有死。所以真正的逾越节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纪念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礼拜天这个白饼聚会就是从那个逾越节过来的啊。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纪念这件旧约的一件事情啊，等到主耶稣他最后一次在地上跟他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就拿起杯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迹标记，拿起饼说，这是我为你们掰开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礼拜天主日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先有一个白饼的纪念，这个就是从这里过来的。以前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纪念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神拯救他们，今天我们是纪念我们的主替我们死。所以每一次礼拜天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有没有怀着这样感恩的心情来纪念我们的主替我们所受的苦所做的这些成就的救恩。所以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神借着约书亚说，你们又自洁、就是里面有一颗寻求这样神的心，因为我们人不能靠着自洁，但是神有这样的命令，就像安息律一样，神说工作六日第七天有安息，安息并不是在我们就我们什么都不做、躺在那里，安息也不是跟啊旧约以色列人一样规定很多东西，安息乃是为了敬拜神、神知道我们工作六天有一天又安静，这个安静不仅仅是肉体的安静，更是又学习敬拜神。所以这里逾越节就是让我们有纪念，今天我们仍然有纪念主替我们所成就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有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看重这个救恩，看重这个与神的关系呢？所以每次纪念主啊，就是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样的一次每一次的聚集，我们能够思念主的爱，思想神的爱啊。第五章那里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见耶和华军元帅，他是这样讲的啊，我念一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相信啊，作为新一代的元帅带领人，约书亚 他接过这个担子，接过这个领袖的棒，他里面是有很大压力的。为什么？因为他想他所敬仰的领袖摩西死了。摩西在圣经上说，摩西为人谦卑，这么一个好的有能力的厉害的人，神这么看重的一个人，他都没有带领，都没有资格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所以他想神就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他里面的压力真的是很大的。所以他那天，我相信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他就看见是在异象里面啊，还是在正常里面，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一把刀。所以约书亚就很自然的就问，因为两军马上就征战了，就去攻城了，约书亚就很自然的问，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然后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有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就明白，他就俯伏下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教会中做领袖的，他呢真的不是把担子担在自己的肩上，他所做的就是领受这个话语，传递那个话语，真正的领导都在主那里。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跟约书亚一样，就是说，神啊，你今天又帮我，是吗？当我们遇在难处里面，当我们在困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像约书亚一样，你来帮我。但是神这里给我们的答复是什么？神又做我们的元帅。许多时候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也相信主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的主，我们只是把主当作我们的救主。我们说 OK， 神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这个我要，是吗？我罪责在赦免，我不下地狱。但是神的救恩并没有停在这里，神希望又做我们的救主，不仅仅做我们的救主，还要进一步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就是说，以前你这个人是你自己做主的，但是今天神愿意用你顺服在圣灵下面，愿意神在你身上有主权。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理解哈？我就讲一些事情。我以前聚会的时候，有次特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讲：“哎呀，我今天开车来，我开车来参加特会，但是在路上被警察抄牌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来参加特会，哎，碰上这种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好像觉得，今天我们是去做礼拜，今天我们参加特会，今天我们去服侍主，好像我们有特权一样，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在开车我们也可以超速或者怎么样。但是神的心意是又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人，神的心意又让我们做一个有基督耶稣生命活出来的一个人，神的心意是又让我们能够尊他为主的人，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 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希望神来帮我们，但是当然弟兄姐妹，许多时候弟兄姐妹的祷告神会答应，但是神的心意更是要我们做一个符合他心意的呢，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祷告神希望 来答应我们、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还 不是很关心。所以这里在攻城之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来，他又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来是又来帮助我们，我们有难处的祷告希望神都能答应，但是神说他又做我们的主，他又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当我们如果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时候，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亏欠神，我们愿意得到救恩，我们愿意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很难去听神的话说有舍己背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顺从我们自己的己去活，乃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里面的宝座让出来，不是我们自己坐在里面，乃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我觉得可能弟兄姐妹不知道，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啊？什么是约书亚的意思说你是来帮我还是帮我的敌人啊？我正好前段就听我们中间两位姐妹在讲租房子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们说，当她有一个房子出租的时候，她就把这件事情仰望主，她就跟主说，主啊，求主你预备一个适合的人啊，她在神面前就说不要有同性恋的人，不要有赌博喝酒这样的人啊，求神给她一个适合的人。那还有一个姐妹，她也是以房子出租，她也很迫切的在神面前有祷告，用她自己的话讲，她半夜起来记到这件事情，她也跪下祷告但是她的祷告呢，就是有神预备一个人能够出多少房租。弟兄姐妹，你说这两位姐妹祷告哪一位更蒙神喜悦呢？第一位做见证那位姊妹就说他后来这个房子就租给一个人，这个人从一开始租到现在十几年都租在那里都非常好。所以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心态说我们今天信主了，又把神当作你的仆人，祷告也很迫切，但是没有把神当作心中的神来敬拜的话这种就像当时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但是神的使者说我又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神又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把神的事情看得首位。就像租房子是吗？租房子你说这种也是生活上的事情，但是我前面说其实我们每天都是活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对每天这样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怎么祷告主？我们仅仅是租房子就又求主给你一个愿意出高房租的人，还是租房子这件事情你也能够尊主伟大能够学习一个敬畏神。所以我就当我 在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里面有很大的感触。我们作为我们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主了？我们是不是把神看作我们心中的元帅？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过一个尊主喜悦的生活，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中的主？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旧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不信，因着常常的抱怨，神实在没办法，就让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倒闭在旷野里面。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迦南，进那个应许之地，一方面肯定是神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在得救恩人的身上，我们有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真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每天生活中哪一个是你的耶利哥城，或者说你的耶利哥城是哪一个？耶利哥城城墙非常高大，1929年到35年英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就在那里考古，就证实了有这个历史的事情，就是耶利哥城墙倒塌挖出来就是城墙倒塌。现在耶利哥还有人，后来看到还有耶利哥城，就是不是在原地址上，是在耶利哥城旁边又开始所以耶利哥城墙就刚我们开始念了，就是因着神的话它就是倒塌了就是一个神迹。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里面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有神的话，因为这个战争一开始胜败就已经决定了。那有了神的话，最关键的就是有相信和顺服我今天的负担就是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没办法相信顺服，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相信顺服，他们甚至连一句疑问的话都没有。六天不容易走，第七天还要走七次所以就是我们有我们该尽的本分，当我们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神就做那人手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生活也确确实实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有你美好的应许，但是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跟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能够进入迦南地，能够征战得胜。主啊，我们每天都活在与肉体征战里面，主啊，但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里面顺从的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征战得胜，我们能够受真正的受割礼，能够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在过一个生活也是已经一定了，就是撒旦他必定有失败。主啊，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属天的家一定也是有给我们，但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得胜人，主啊，去除我们里面所有的抱怨不信，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信而顺服，跟随主走每一天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